我们今天从经本47页的第六行第一个字，经文第一个字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大会，若复妄想一脚者，则不因脚生；若不义者，则因彼故，乃至唯诚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义脚故，彼也无信。二既无信者，何华何故而言无耶？大会，若无故无脚，观由故言兔无脚者，不应作想。大会，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二句不成。我们今天是接个上个星期所讲的第八章名妄想自信的第三节，便无妄想。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有脚无脚，兔无脚，牛有脚，这是彼有无相待的，这是彼我们根尘接触一切法，凡夫外道以眼前所看的境界，有的之为有，有的之为无。那有的呢，是因为他分析到最后觉知因尽，说他是空，其实他说空，他内心还是有有，因为他是相对待的空，是执着在一边而已。那有一些外道，他也用分析，分析到最后还有微尘，还有它的功能啊，还有那个它的行处，然后恒集一切法实有。那这个有也是跟无相对的有，而不是真如的本有。一切法体真如是真有的，真如有，但是是真空妙有，无形无相的，不是讲，不是真如是绝代的第一空的有，所以第一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呢，是真空妙有，空有皆离的第一空，那真如的有。所以我们常讲涅槃四德里面常乐我净，这个我就是指体是真有的，不是没有啊，而且可以当家做主，做得了主。而外道的这个有，它是不是指真如，是分析到说有这么一个物质，所以它是空有相对待的有。所以凡夫外道即使是见了空或是见了有，它都是相对待的，而不是我们所指的真空妙有第一空，指的是真如本性的。那由于真如本性变现万法，所以一切法都是当体，都是绝代的，都是中道妙观，非有非无啊，离这个相对待的境界的，非有非无的。所以一切法当体本就是非有非无的，所以啊，它本来无，不用再加一个无；它本来有，你也不必加一个有。它有的是什么？它是真如本性变现的嘛。所以我一再的在讲，这是为什么一再的讲？因为这一点是个事实真相，宇宙的一切事实真相最原始的就是真如这种能量而已。那真如具有恒沙妙德啊，清净自在庄严，真如是个不思议的这种能量。那这种能量，因为它不守这样的，它是急躁的，不守这样一个自信，这一念心动，所以为什么讲不思议？一思议就一念心动，就把真如转成阿赖耶了。阿赖耶就有见分跟相分了啊，一念不解生三系嘛啊，它就见分相分了。那因为我们又不守这样的自信，又去分别阿赖耶识那里面的相分的无明业相啊，这一分别，所以相分就生出了这个色法的种子，那就是地水火风四种职能了。那这个见分呢，由于你去分别那个无明业相里面的内容，就产生了七转识了，所以见分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八个识，眼耳鼻舌身意啊，莫那阿赖耶。所以整体法界就是这样的能量啊，这阿赖耶变现出来，阿赖耶就是个能量，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因为那生灭就一念无明业相啊，而有的是生灭相续相，它的体就是真如。所以一切法它当体既有也既空，为什么呢？它离以空有，有的是指真如，但是真如的有是绝代的， 所以体大相大用大啊，所以那个绝代的就如同佛陀降生在我们人间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指的是真如啊，法界都是依他而现的，所以不能说他没有。那不能说他有，为什么呢？他无形无相，真空妙有，但是依到我们的业识投射在这个四大的集合相上，而有了这些假名假相，不是真有的。所以一切法当体本来就离有无的，所以古德常讲兔脚不用无，牛脚不用有，对不对？牛本来有就有脚，你何必再加一个有呢？那兔脚本来就没有，你根本不需要加一个无。这是比我们真如，真如本来有，你不必加有。那真如本来无形无相，米是了不可得，不用再加无。那一切法都是真如变现的，所以一切法当体就离有无二相的。所以前面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要离义不义啊，这个离义不义就是离你有作义的，你把一切法根尘接触，认为这一切法有，要么有作义的把它觉观，把它观照成有跟无是一样的，有无一如的，你用虚空观，用缘起观，有跟无一样的，那就义了，对不对？义那就不义了。那你看它不一样的，那是义了，哈。这个意思都是你有觉观的，你有觉观，它本来就是离义离有无嘛，它本来就是平等平等嘛，但只有相名而已嘛，啊。那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有你的观照的功夫，有作义的观行，所以你会把它觉得这个有同于无，那有作义的觉观，那就是不义了。那如果你没有觉观，不懂的道理，你看空跟有是不一样的嘛，它一切法有就是有，空就是空，它是相对待的嘛，那就义了。那执一也不对，一为什么？你有觉观把它变成一，那你就以你眼前的限量认为它是不一样，那就变成义了。这两个都要离，所以要离一跟义。为什么？一切法当体就是空寂啊，本质清净即灭相啊，它离有这个一义即不寂，离四相皆百灰的，一切法本质清净无相的，就好像镜子在外照外面的境界，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对他来讲就是有无离一义，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离有无二相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那你把它当成说它义当成是一，那都是有作义的啊。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个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的，那个念就是不污染的念，那个不污染不染着的那个念，那就是正念。所以正念现前，我们讲无念念即正，那个无念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因为你都在无一边的，那个无念念即正就是不要去染着外层境界啊，不取相不动心，是不取与不舍啊。像古德常讲智人之用心如镜啊，不将不淫，那就是离一义这两个字，你不会去取也不会去舍，不将不淫，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知道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离以有无的，它的真如变现呢，是绝代的境界，非有非无的，但以相名而已啊。所以你入这个境界，你就可以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了无执着，了无取舍，这种分别就是正念，这种分别就是无妄念，有正念没有妄念，这种分别就是真实的智慧，就是妙智慧，就在这儿。好，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啊，那个你看上个星期我们最后那一句，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角，并不是你一观察而有作意的观行，说哎，这个一切法空无角，一切法空，那你有作意的观行，这不是真正一切法本来空寂的空，你是在本来空寂上面再加一个空，名上立名啊，不是真正的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是离义有无二相的啊。那我们今天就接着介绍我们继续要讲的大会。 若复妄想一脚者，则不因脚生。那所以啊，你看，当我们看到外面的境界，你可以讲这是脚啊，啊，你看了看了，比如说这个脚是鼻油，我们看到这个花啊，这是花，但是你有花的执着，啊，那就错了。那你不能说，我说这个是花，那我说的这个花跟这个我想的花了不相干，一定有相干的嘛，因为我是看到它才说是它是花嘛，所以。假若妄想一脚者，啊，说完全跟他没有关系，跟脚完全没有关系，啊，那就不会因脚生。比如说，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讲出来，对不对？啊，我看到了啊，这是眼镜盒子，对不对？但是呢，这眼镜盒子当体就是空寂的，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戴眼镜，我知道它是眼镜盒子，就好像我常常举那个。上帝也疯狂那个可口可乐的瓶子那个故事，你看那个非洲土人从空中掉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掉下来，把它打了流血，他一看，哎呦，那个东西他起了妄想了，他说那个是妖魔鬼怪，哈哈，太可怕，会从空中掉下来把他打了流血，他走了800里路才把它丢掉，丢到大海说，哎呦，那个妖魔鬼怪终于被我消灭了，对不对？你看，如果没有那个可口可乐瓶子，它怎么会生这个那是妖魔鬼怪的东西呢？对不对？那我们一看这是，哎呀，这是可口可乐瓶子。你没有去接触这个东西，你绝对没有事，不会去想到可口可乐的瓶子，可口可乐瓶子，对不对？但是你看到那个时候，你马上就想到啊，这是可口可乐瓶子。但是我们坏就坏在有执着，它是真的。我们要了解，那个可口可乐的瓶子，它也不过是啊。一些矿石经过燃烧加上人工的制作这种胚胎把它变成那个形象而已，它根本不是叫做可口可乐的瓶子，就是因缘起的自性空本质空寂的本质清净即灭相，本来就离于有无的。那个非洲土人啊，也是因为被他打了一下流血了，所以以为他是妖魔鬼怪，他也不是妖魔鬼怪，哪是什么妖魔鬼怪，他本质清净即灭相的。所以我常常说，这都是我们个人的分别而已。比如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有的人闻到那个臭豆腐就受不了；有的人喜欢香烟，有的人闻到香烟就受不了。啊，所以这个都是随个人的这种事情的差别。而一切法，它当体离有无，就这样而已。啊，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就是有这种限量的境界、限量性境，这样而已。它只不过是缘起性空而已，但是呢，你是真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你才会起这样的心念。就好像镜子，如果镜子外面没有境界，它只能够照虚空，所以镜子会现它的样式出来，一定外面有境界；镜子会现花出来，一定花在它的前面，对不对？它不会说花不在它的前面，镜子跑出一朵花出来啊。镜子会跑出你的影像，你一定站在它的前面，所以不能说这个影像跟你了不相关的，一定是有相关的。但是虽然现这个影像，但不取不舍啊，你要知道它性本质空寂相啊，它真如本性变现的本质空寂嘛，性本空寂，不要理它就好了，不要理会它就好，坏就一理会那就坏了。好，所以在这里在讲若复妄想一脚者，这里是在解释要离义不义啊，要离不义，要离他，啊，所以你才能够有体有用啊，所以你才能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好，众生说今天插了这一盆花在这里，那我们也看了，哎，这一盆花插得很漂亮，但是我离有无，花本质清净即灭相，我内心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就对了，这就是没有妄想。那你说啊，这个花插在这里这么庄严呢，啊？我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是无妄念，这是正念啊。那我会讲这句话，会有这样的见地，不离这个境界吗？它是因为我的心才能够现出来，没有我的心它自己也不叫做花，是因为我有这个心才会把它现出来啊。所以若复妄想一脚者，则不因脚生啊。这个脚是代表有啊，如果你的这个见地啊，你所现的这种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这个境界，如果不是因为外面根尘接触有这个境界，他自己不会冒出来这个相， 一定是根尘接触外面有这个境界，他现这个境界，现这个相啊，所以不能说了不相干，有这个，所以你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但是不取相，这是正念，这是无妄念啊，但是不能说了无相干，不能说人家说花你说不是这个是空，你一定是啊，这个是空，这个是没有啊，这个是一合相，不能这样讲，花花就是花啊，但是你不动心啊，所以若复一角者则不因角生，若不异者则因彼故乃至围城分析推求悉不可得啊。那假若是前面是讲不同于角，那就不会因这个角生啊。那假如是相同的话，若不异者，那么是相同的话，那花这个香，你说花就是真有的哦，这个花真的有好，则因彼故，那真的因为有它嘛，有外面有这个境界这个花，所以真有啊，在这里啊，可是这个有是不是真有的，乃至围城分析推求悉不可得啊。然而你分析这个花，分析这个外面这个境界，分析到最后啊，乃至空无所有故啊。所以你看 外面的境界，你认为制作有，可是有你把它分析到最后了不可得，你不要说分析到最后了不可得，如果这个花摆在这里再摆一个星期就好了，它变成花不像花，一片一片叶子掉下来，连什么东西都干掉了，变成一堆垃圾在这里，花不见了，那这里只是乃至好一角，它用牛角用角来做比喻啊，那我是角是比喻有，兔五角是比喻无，我用眼前的境界来做比喻，那我恢复到我们本经的这个用这个有角来做比喻，如果不异则啊，假若是相同的话，那则因彼故啊，乃至围城分析悉不可得 啊，你把分析这个牛角把它分析到最后也是空无所得啊，所以啊，这个有角啊，牛有角不应取啊，说不可得啊，不应取，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假如你因为如果你说它是跟这个了不相关的话，事实上我们明白外面的境界是因为外面的境界有，你才明白这个外面的境界，但是境界是空的，不是实有的啊，但是如果你认为哦，现在我看到外面境界就认为是实有的，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一朵花你把它摆个一个礼拜以后，它最后烂掉了，变成一堆垃圾，它哪里是实有的，所以啊，你认为是实有的，它毕竟不异于空 啊，所以好，故它毕竟不异于空啊，所以假若是若不异者，这个是若不异则是同意你的妄念，同意你的了了分明，比如说我见到这个花，前面是讲不同，我见到这个花啊，我见到花，假如说这个花不是我的，不是跟我的念头没有关系，我说它花它跟我不同，它不是花，它跟我的念不同，那你今天为什么会觉得它是花呢？因它而生出来嘛，所以不能说它不同啊，对不对？那我如果说那我的念头就是它，它就是花，我现在看到花，这个念头就是花，它确定是这样子，你这个花再给它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干枯了腐烂掉了，变成一堆垃圾，花又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一盆花不异于空，这是告诉我们，我们根尘接触你啊，这些境界你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是依它而有的，如果依它而有，你知道它不异于空，空有不二，是直下慧取，不是经过你的思量，不是经过你有作意的观察，说它不异于空，当下它就离于空有了，那这是真正的不污染。但是花就是花嘛，你不要执着它就好嘛，了解这个意思吧？因为它的文字用了比较不好解释，哈。所以我再说一次：若复妄想异角者，则不因角生啊！我外面根尘接触到 我现在眼前看到这个花，我竟然有起了这个花跟大家介绍，这是一盆花，我会起这样的一个念头讲这句话，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讲这句话有这个念头是依这个而讲出来的，所以我起这个，我讲这个话有这样的了了分明，是依花而有的。所以啊，不能说我现在起这个念头跟讲这个话跟眼前这个话了不相干，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不能说我现在说这个是花，你们大家看这是这一盆花，不能说它就是真的有啊。所以底下说若相同啊，若相同则因彼故啊。但是这个若相同，你不能把它解释说它就是一定相同的。说如果你执着它是相同的，跟你的念头是一样是相同的，你见到花就是见到花了。那这个花摆了一个礼拜，它烂掉了，变成一堆烂泥巴，那花又到哪里去了？所以你眼前认为它是相同的这个花，根本它就是空。所以啊，就是告诉你，你看了这盆花，你不着有不着空，这一盆花的当体就是立一不异，立有无异不异啊。啊，你不能说了不相干，但是你只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就是无妄念啊。你没有取舍之心，那就正确，它的意义就在表明在这里。这样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这样了解吧。这是文字啊，比较不好解。所以你看，若啊，假如你执着它相同的话，若不异者，如果它你因为依它而有这个花，你执着它是相同的啊，那这个东西啊，乃至分析到最后推求悉不可得。你把它分析一片一片的分析，到最后什么的也没有，变成灵犀尘没有啦。那我现在不用这样解释，我说你把它摆两个礼拜，变成一堆垃圾，花跑到哪里去不见了，大家更能够清楚。所以这一盆花不异于空。那你看第一个前面的啊，异角者则不因角生，这个什么不舍，不舍，不舍这个，你一舍你就起了断面相，不舍这个。那后面这个若不异者，则因彼故乃至微尘分析悉不可得，就不取，对不对？前面是不舍，我不舍这个花，后面是不取，所以不舍不取不将不迎，那就是如如不动不取一下，那就是智慧，那就是便无妄念，这是真正的无妄念。所以无妄念是我们自心的体用，是无为法，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好，悉不可得，不异角故彼也无性啊。不异角故，这空不异有，不异角前面如果你再补一个空，不那个兔无角不异牛有角，那就很清楚。那我就写个，你把它加个空不异有故啊。所以这空跟有是不二啊，空这不异角故，它古代这个文字很简单，它你不异角故是什么？不异角，空不异角，空牛有角不异，兔无角不异牛有角故啊，空有不二啊。那就是什么呢？假如你能够像用心如镜一样，不取不舍，说牛之有角不异兔之无角啊，说彼也非性了，像镜中现外面的境界一样，所现的境界非有非无啊，不是有性也不是无性啊，但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这就是正念现前了。所以正念不是什么都没有，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然，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了解空性空法？如果你了解空，一切不染，心随时都可以不以万法为离，那你那个起心动念全都是智慧之用。所以六祖大师说，他慧能没有伎俩，我没有功夫，我不断摆思想，那个摆思不断摆思想，那个思想离以有无，对不对啊？离以兔之有无角跟牛之有角，他一切法本质离有无故嘛，一切法本体是真如真空妙有嘛。所以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啊，他没有功夫啊，他不断摆思想啊，他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他的心速起就是正念，就是没有妄念，他的心速起就是智慧，就是真如本性的体用。 所以叫念就是真如之用。但是你一染浊了，那就坏了。你染浊了，用空气油，那就落于结观。即使你把它看成空跟油平等了，但是你还是落于作意的结观，那叫做外道的以身止灭，或者是以灭止身，是相对在之法。所以佛法叫做绝代。什么叫绝代？就是中观、中道妙观。当你还有观这么维系的观的时候，啊，那种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熟，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妙观。到了你真正妙观，那叫做无生法忍，一切法本质离以空有啊，一切法本质不动啊。但是这是要我们日常生活要用功的，所以我也常劝大家，我们在信悟的时候，你用的比较得力，可以用那五种观行，用念佛把心安住在佛号上。你安不住了，你用一念有的自性空，一切法体就是真如啊。像我现在，我把这个一切法的本体怎么产生出来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原来整个就是个能量啊，宇宙整体就是个能量，是空的、啊，所以真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一念有的根本当体即空。这个绝代的真如的这种能量变现了，不能说没有这个能量，有这个能量，随着我们的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无缘长六出，随着我们业识变现一切法，根本是空的，马上观照放下，还不行，哎呀，这是我自己八世心心说法前五世七年，那外面呢死一片离以空有的境界，我把它取舍了，又感受了第六世界分别，第七是执着，那个是真的内执，第八识是我，那这么一执着，第七识我爱我贪我嗔我痴就生出来了，然后跟五十一心所一呼应，所以感觉有根生气界跟你的内心情绪的变化。哎呀，原来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放下放下。如果再关不住，用因果的道理，欠人家要还了、啊，啊，那你顺境呢、啊？顺境现前，这是你过去所修的，没有什么得意，放下放下。再不行，哎呦，碰到逆境，这菩萨考试了。我要通过这一关，通不过我就火烧功德林了，空过了我智慧增长，我再怎么样我都要忍。如果你还是卡在心里放不下，忏悔，那真是我们业识业力的种子太重了，太大了，习气太重了，佛前求忏悔啊，用这个五种方法将来对治，由然后慢慢变成四种，变成三种，变成两种，变成一种，最后你心主要一句佛号安住了，一切烦恼都不上，到最后呢不必念了，烦恼都挂不住了，你起心动念通通变成正念。所以只要不以万法为理，一切境界当体原来就离有无了，不假观行，已有去无，已有去无，像净土就是已有去无啊，那或者是以空气油啊，念来就除，念来就除，那个是以空气油，不是用这样。它一切法本来就离已有无了，一切法它跟它跟我了不相干，一切法惹不上了。你的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全都是正念，全都是离以妄念，全都是真如妙性的体用。这只是告诉我们这一点。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到最后啊，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那个就是中观了，中道妙观，妙观现前了。所以中道妙观，那就叫做绝代的。我们讲绝代的境界，那就是中道妙观，能够很圆融，不再加以说，哎，我观照不离这法离异有无的哈，我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哈，而这个只是相名而已啊！如果你还有这样的作意的结观，那就落到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察不生妄想，这不是真正的无妄念，你那个结观就是妄念，所以你才能够很圆融自在，很称性逍遥哈。但是它连不上你嘛，你每天在这个处事待人接物中很自然，不假观行，非常的自然，活活泼泼，但是连不上。所以你看那个古德，开悟的古德。有那什么是佛法？说是闹钟，对不对？那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他当下就跟你讲，哎，这个花香不香啊？啊，吃水果啊，对不对？他根本不假观行，因为他根本就是那个境界嘛。你有这个观行，说你以空有，空有不染，那一句话就是观行，那一句话就是妄念。 所以佛法唯有直下慧起啊，唯有顿悟菩提啊，在有观行的过程中，这都方便。唯有顿悟啊，所以叫顿悟菩提啊，顿悟本心啊。我这样讲，大家理解吗？唯有这样直下慧起，因为你一落观行，就是随彼思量观察，而不生妄想厌恶。不落观行，一切法本质清净即灭，我何必再加清净即灭？那既然知道它是清净即灭，既然它是空的，我何必被它骗了？就好像你现在这个世间，你已经梦醒了，梦境就离已有无的。那你现在梦醒了，眼前这个离已有无了，它梦醒了，你根本就已经是。不必再假观行了，反正是梦嘛，对不对？你梦境的境界，你回想你梦里的境界，你要不要说？要不要？我要起观行，或者我会被梦吓一跳，对不对？你不需要嘛。比如你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很恐怖的梦，你现在要讲给别人听，你要不要说？待会儿我观行一下，它是梦，我去观行，它是梦，所以我讲给你听，我才不会怕，对不对？或者我不观行，它是梦，我就害怕了。不会了，你真的梦醒了，哎呦，我做那么大，好可怕，一个人哦，长五个脚啊，要咬人，要吃人。你讲的很自在，可是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你梦醒了，就像这样一个境界。所以那个直下慧起就是这样一个境界。他梦醒了，他讲梦里的故事给你听，他讲梦里的生活给你听，他根本不在意，因为他根本是空的嘛。但是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影像，只是这个影像当下离已空有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很难说啊。所以啊，不易脚故，彼也非性。所以啊，不易脚故，这个空不易有故啊。那空有也不是真正有空有之性啊，所以不能说你还有个离已空有之性啊。所以啊，假如能够不取不舍，则牛角之有啊，不异于兔角之无啊，就好像镜中的像非有非无一样，在你梦中醒了，这个境界非有非无一样啊。好，所以彼也非性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这古人的脑筋实在非常好，这么短短几句啊，内容那么丰富啊，对不对？我们要讲的讲了半天还讲不出他哎呀，怎么表达？他这几句就把它表达出来了。古人确实是力那个根性比较力，他一看人家就有一个办法做注解啊。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的经文啊。二句无信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那两个兔无角跟牛有角本来都是离以空有的，兔无角也离以空有，牛有角也离以空有。我问你，那何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啊，那你何必再说啊？这个是无啊，因为你讲这个无是对待于牛角的有啊。它牛角本来也是无，兔角哈，它本来也是有，对不对？那你看的是没有，它本来也是有离以空有的，哈。那牛角也是一样，离也空有的，两边都是离已空有的，你何必来依这样依一个有来说它是空，依这个空而说有？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虚空，我们看这个虚空，虚空不是什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虚空，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在虚空里面充满了四大，充满了我们那个能量啊，我在讲我们这宇宙整体的这样的能量，现在因为它这个能量它当体就是真如，真如的这个能量它是充塞法界的，它不是只有存在有形的固体里面的，虚空里面也有啊，也有这个这种真如的能量啊，在虚空，那这些我们有情的这个有情的正报的身心，无情的这个气世间，包括于虚空，它全体都是这种能量变现的。所以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念根尘啊，跟我们的受想行识的心法四地水火风空，这个是气世间，根就是我们这个五根身，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身，还有四就是指我们八四，也就是我们受想行识这心法，这整个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真如，迷了才变成阿赖耶识啊，迷了才有了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啊。但阿赖耶识全妄即真，体就是真如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个虚空，它也是 充满了我们的真如妙性呢、啊？所以处处都是整体法界都是他充塞的。法界有多大？法界本来无穷无尽的、啊，没有限量，真如就充塞那么大。所以啊，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这个人为妄想足，不足事实雕，整体法界就充塞他。那他变成阿赖耶，阿赖耶色法的种子变成四大，心法种子变成有情众生的这个八识，你想想看，都是他嘛？所以一法之所应，一切法之一法之所应。所以你看，空也是真如，有也是真如，平等平等，真如无相，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何必再去分有无啊？知道它不是有，不是无，它当下就既有既无，非有非无，这样就好了。你只要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你到哪里了解它得不到，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这就好了。所以古德讲，牛角不用有啊，这是比真如，你不必在本来的真如相上加一个有。兔角不用无，一切法本来就只有相名而已，没有实际的一切法，是什么呢？它是以精成气，气气皆精，精气是有，但相是假的，所以兔角不用无，你只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就对啦。所以啊，二俱无性啊，这二者，所以这一切法离有都无性啊，那何法何故而言无耶？那何必再立无啊？再依有而立无，依无而立有，不需要啊。它本来就离有，既有既空，既有既有既空，当下就是中道实相啊，不可得。你何必再去这样立呢？所以为什么要开悟啊？就悟就悟这个悟实相啊。啊，所以大慧若无故无角啊，观有故言兔无角者，不应作想啊。所以你看，若无故无角，它本来就没有了，所以不需要再，本来就没有了，所以是这样，本来就没有，你就不必要再说兔无角了，那观有故言兔无角者，不应作想。所以如果你是因为有无相对待的来说它是无，这就不可以用这样的觉观，用这样的观照，你要会起它当下即是空，而不是用相对待的空有，这样啊，这相对待的，这不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啊，本来就是无啊，啊，假若没有对比啊，本来也不会做见无之妄念呐、那因为见了牛有角之对比，才见到兔无角者，不能做这样的观照啊，这个就是妄念呐、这是比喻我们呢，你因为你的认为它是哦因缘有，所以自性空，这个因缘有已经有了，已经因有因为有而它是空，或者是你说啊因为分析到最后而变成空，所以它是空，这个都是依有而立空的。所以我常常说，佛告诉我们缘起无生，缘起无自性，是叫你直下会起一切法当体无生的。你不能再说哦缘起哦，所以无自信已经有了，已经有个缘起的自信，怎么无自信呢？你说哦缘起无生，已经升起了缘起，那个缘起就是生，怎么可以说缘起无生呢？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佛法为什么讲向上一左密不通风，直下会起？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假若说佛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据我所说故。所以佛要入涅盘的时候，须文殊师利菩萨请佛陀做最后的开示。佛陀说：“文殊啊，文殊啊，我在世间虽然是说法49年301会，但是我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呐、因为一切法本质空寂啊，对不对？它本来这样啊，你现在还叫我说法呀？”那个说法你透过这样哦，佛说因缘有的缘起无自性，缘起无生了，哦我已经看到缘起无生了，那个缘起就是有， 那个无声，那个无声是依缘起而立的无，那个缘起是有，所以你是依有而立无，这是等于依兔无角，依牛有角而立兔无角了，了解我意思吧？所以你要直下慧起，原来当下就是无声，才叫做大梦醒过来啊！你因为啊缘起，所以无声依有而立无，梦还没有醒，醒一半，对不对？还在觉观的过程中。那种物啊是生结物而已啊。啊你透过这样哎呀缘起是无声。你这样哦缘起就是有一有而立无。一兔有角而一牛有角而立兔无角。所以你说这个无声已经生了有作意的结观。有作子任灭四病啊不离四相啊有作意啊。所以你还要再用功。到最后真正能够一念尽性则即生实相那个才是真正的。啊万法无声啊万法原不动啊。真的我常常讲这个啊不容易体会但是我们要真正要用功去体会。我们人真是只活在当下而已。当下而已啊。你宇宙不管它怎么变化怎么变化哦尘住坏空什么住怎么变成坏又变成空怎么变它都不存在的。他这个过程中只是在当下而已。因为你说只在当下而已。啊因为他不存在了比如你过去那一秒他不存在了。过去那一刻他不存在了。过去那一刹那他不存在了。没去啊就是在当下。那我问你当下境界是不是不动真的当下就是不动啊。当下一切法则都不动。然后又下一个当下那又是另外变成一种相貌。在当下过去那个当下要变成那个相貌你把它连起来它才会看到它有变化你没有把它连起来你只有那当下你拢无叮当动都没有动你说对不对那过去已经不在了你把它连它干什么未来还没有到你也换不着你去连那当下已经不见了所以你就问了根本就没有生灭相了一会它就在当下而已、啊、即使有这个山河大地我们不用去讨论它是真如变现的即使是讨论有这些根深器界它也只有存在当下而已当下根本就是不动嘛。所以一切法本来立有无的我用另外这个角度来切入来做说明那你把它连起来才有觉得它有或是无如果你直下慧起它根本当下就立有无的哪需要来讲这因缘流自性空缘起无声直下会起无声、啊、所以无声法人正无声法人他是没有观行的他根本自性不动啊那真正自性不动啊所以啊在这里佛才告诉大会若无故无角观有故言兔无角者不应作想所以连最后连观缘起也要放下要叫你直下悟无声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大会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二句不成、啊、你已经取向了你已经有所依止了、啊、不是说没有依靠啊，你已经有所依靠比如说我说啊，缘起所以性空你依了缘起已经有了嘛才说它性空你说这个性空已经有依靠了那性本来空你干嘛再去加一个缘起呢它本来就是空的你干嘛再去加一个缘起因为你不了解它本来空所以才要讲缘起你既然彻悟本来空你何必再加缘起呢你说哎呀缘起性空已经是不正因了你是依以有而说空啊你说所以你看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你已经在有无相对待里面了二句不成了、啊、这都不是实相已经是在相对待的境界里面了只是那个越来越维系而已所以你看那个缘觉经里面跟我们讲我们要离修行的自净四相自净四相第一个最初修行人的四相第一个就是我相什么叫做自净四相我相你觉得我已经证得无声了我已经证得涅槃了或我已经证得清净心了这是我相你讲因为什么呢你已经证的啦他也觉得我真的无声了他那个无声是一有对不对 他觉得我心很清净，一念不生了、啊。那个一念不生是意义有，就像那个沃伦禅师有伎俩，能断百思想，他意义有，有才能断百思想，这不正因、啊、所以这个有无都不是真的，他因为他有无都存在，是相对待的无，而不是真正的本来无。那二句就是这样，二句不成就这个意思，所以他那个无也不是真的无，还是建立在有的上面。啊，不正因啊，那个自净人相是什么呢？哎，境界在提升的，知道不对啊？哎，我对不对？我还是依有东西依靠啊，我还在啊，那不对啊，那怎么呢？我要离掉我正涅槃，我要离，把它离掉了。哦，我离掉了，你看，我离掉前面的，我能够正，我正的清净，正的涅槃，我离掉了。好了，那境界在提升。那就是自净众生相，诶，那个离还能离所离还存在啊，只是越来越维系啊，对不对？第一个我能够证涅槃，我能够证无生；第二个我能够离掉证涅槃，离掉证无生，嗯，不错，我离了。可是一想，诶，离还在啊，那更维系了，离还在不行啊，还要再了掉能离，对不对？再把这个离掉能证涅槃的这个离再把它了掉，所以了掉能离正涅槃的离了掉了，了掉了，嗯，我心里觉得我已经了了，哎呀，一心清净，哈，那最后了掉了，最后呢，还知道，哎，我还有一个了存在了，对不对？还要再舍掉能了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在第四个舍掉能了了，第一个正涅槃正无生，了离掉正涅槃正无生，了掉。前面的离，最后舍掉前面的了哦，然后这个舍啊，你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舍是最维系你自己没有办法发现的，这是我们业智里面最维系的，这叫受着相，你没有办法发现啊。那这个要什么真正的明眼人帮你打开啊？在谈六祖坛经里面有个公案，那个智皇禅师就是这样，智皇禅师他自己以为开悟了，所以他回到河南那个地方，河北那个地方，自己就在那里盘坐了，坐了20年了，不得了。还好遇到了玄策禅师，他当这个我们讲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没有人邀请他来的善友，他是到处参访，教化众生，一直帮助那个眼成熟的众生，不请自来啊。到了这个河北这个地方去问啊，什么地方有善知识啊？哦，哪个人智皇真的很厉害，他去参学他。一看到智皇坐在那里，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入定啊。他说你入定是有心入或是无心入呢？他说我入了定，我不见有心也不见无心啊。你看他纯不见，不见有心，不见无心，就有这个不见的东西在。智皇禅师问他，那不见有无之心，那就是常定，那哪有出哪有入呢？哎，这下他看到了啊，对啊，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了。他就问他说，是那你的老师是谁？然后我说老师六祖坛经，六祖大师啊。那他怎么说常定呢？他说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本来大梦醒了，了无又可得，一切法离已有无，哪有什么定，哪有什么入，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心，不沾身。我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为老？哦，哪里什么坐在那个地方说我在入，我在出，哪有这一回事？大意就是这样子。他一听一句话答不出来，亲自跑到六祖大师那里。六祖大师再给他同样讲一次，他当下彻悟，就把他那个出跟入放下来了。所以他那个不见有无之心，那个不见就依于有无而立不见，不见有无之心，那个不见也要不见才行啊，不见有无之心的不见也要不见，打成一片，直下会起，和光同尘，那不假观行，那这真正的我们本经讲无妄念。他说我不见有无之心，那个不见是离依牛有角而立的不见，所以那个不见不是真正的不见，是相对待的不见，所以那个不见未彻悟，但是那是自见四相的最维系，自己不能体察。还好啊，玄策禅师救了他一条化身慧命，他跑到 那个六祖大师那里，六祖大师一跟他点开，他大彻大悟，那个河别的上空，那个天人还跟他做广播，或智皇禅师今日得道，或他回去了好多信徒，天人都跟他做广播了。你想他回到他的故乡，好多人跟他参学，他才真正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他也不见有无之心，那个不见也不见了，哈。了无所得啊，无有一法可得，物了同为物啊。所以你有取向啊，那都不是真正的正因啊。所以而说有这二句不成，都不是真实的境界。我用这样比喻，大家能够体会出来吗？啊，能够了解吧？啊，好，这段经文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兔有角，牛有角，这是印度当时候的习惯。他常常用这样来比喻法的相对待性，是这样子。所以我举花也一样，我举什么也一样，他就是我只要表达把有无相对待的，让大家理解，这样就好啊。因为古代的当时我讲兔无角牛有角，他们一听都了解。我们现在讲兔无角牛有角，我们大家都搞不清楚，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用这样做比喻啊，我们用眼前的比喻来做说明，大家反而会比较容易理解。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李居士没有？没有问题啊，那没有问题，我们再接下去啊。
老师，我们现在在讲
哈，
兔无角或者是牛有角，是在讲一个相对的有无。
哎，对，相对的。
可是我们在讲缘起性空的时候，那个不是相对的缘起性空吗？
缘起性空
就是性空。
哎，对，那就不用讲了嘛，那就不用讲。所以你要是意义说，所以你看这里说，随彼思量观察，不生妄想而言无也。你说是缘起，所以性空，那已经升起的缘起的哪是性空？最起码那个缘起性有，那缘起的东西才是性空。但是那个缘起性有啊，所以你说对不对？你说我这个花盆，我当下就要知道它原理有无的话，如果说当下会起的，我根本就不会为它动心嘛，那就好了，就没事了了了。但是我先观，这是缘起，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实体存在，所以它性空。虽然它是没有，你现在经过你的缘起说它是性空的，没有错，它是性空。但是它的性空是意义有，那个有这个缘起。你懂得我意思吗？它是一有无相待而产生它的无，它的有是什么？是缘起。所以你内心那个缘起还是有啊，你知道吗？缘起性空是叫你直下会起这一句话，所以无生不能有无生意啊，你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无生不能作有无生解啊，无生也不能有无生意啊，就直下会起而已。你无生有个无生意，或是有个无生劫，那已经升起的无生了，然后再从无生再来说它无生，那个无生就利于有生上面了，就利于有无相对待的。所以你会觉得无生你立的劫，或是立的无生意，然后才说万法无生，那就是我们本经的兔无角是依牛有角而立的，你懂了吗？所以你无生，无生无有意，直下会起无生意，那直下会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什么是佛法？这是眼睛，对不对？什么是佛法？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位这个禅师啊，不，有一位禅宗的比丘，禅赵州和尚啊，那他问赵州和尚啊，赵州和尚大师，我好不容易遇到你呀、啊，请你告诉我末后句呀、啊，末后句不是有句，一有句就不是末后了，就叫你会起的那个末后。赵和尚怎么讲啊？听到了，哦，就走，不理他。哦，就是末后记啊，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啊，啊，就走。大师啊，什么是末后记啊？嗯，啊，他又走，这样连续问了两三次。那个出家人啊，实在耐不住性子了，好大声的吼：“赵州和尚啊，求人啊，什么是末后记啊？”赵州和尚黄个头，我又没有耳朵聋啊，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对不对？他早就跟他回答末后句啊，对不对？听得很清楚，那一句话也是末后句啊，正确的回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他说末后句是无生，一切法无生，好，他 他从无声上面再来看一切法无，那个无是利于有，是那个兔无角是利于牛有角而散的，那已经是不正因了。所以要直下之，他本来无，本来无，你就可以啊，就看电影一样嘛，生活像游戏人间嘛。